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伟智泽爸，欢迎大家来收听泽爸的亲子对话。Hello， 你们好，欢迎收听泽爸的亲子对话，我是亲子教育讲师魏伟智泽爸。这几个礼拜哦，我觉得我有一点累了哈，就是自从我的老婆跟孩子们呢，在上次短暂的回来一个礼拜啊，他们在四月初回美国之后，我呢可以说是把所有的工作都排满了我的时间表。比方说呢，上个礼拜就有七场的演讲以及两篇的文章，有的时候还要录制 podcast。因为我就觉得说，反正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嘛，然后也不知道做些什么，所以我就找事情做，去工作，然后找朋友等等的哈。就连老婆听到我的时间表哈，都会关心我说，然后要我不要太累了哈。不过呢，在这段时间下来哈，我发现到我自己有一个我自认为是优点的地方啦，就是我还挺能享受独处的啊。在上个礼拜天呢，就是我忙碌了一整个礼拜之后，就想说好好的放松一下，所以呢起床之后吃了一下早餐，然后一早呢就去先看了一个早场的电影，然后还搭配大包的爆米花。我下午呢再去新庄体育馆啊，去看我们的豪神就是林书豪打球，而这些行程全部都是一个人啊。不过呢即使是一个人，但是我也还挺自得其乐的。当我的儿子跟女儿知道之后，然后还跟我开玩笑说，哦，爸爸好孤僻哦，爸爸都没朋友啊之类的，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啦。我目前觉得自己是处于一个叫做无论是有没有跟朋友相处，或者是自己在独处，我皆是以自在为主的状态。我不会勉强自己，我也不会去强迫别人。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也是很舒服的。当然啦，如果老婆在我的身旁，她呢绝对是能够跟我一起在各地然后去做任何事情的最佳旅伴。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自己一个人去做哪些事情吗？那这一集呢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听友的提问哈。这一位叫做家有小一三宝妈的听友呢，他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写到说，谢谢泽爸的分享，我想询问的呢是家中小一的哥哥开始在学校学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回来，像是屁啦、八七或一堆不好听的顺口溜，甚至还假装要比中指之类的。我们跟他说了，他似乎不是很在意，只有在爸爸很凶的时候他才不敢。但是呢，在学校还是会被老师告状说他有讲这些不好听的话。所以请问该怎么教导孩子才会真正的认同我们所教他的呢？很担心哥哥没有学好，然后弟弟妹妹受到影响。好，所以呢这一集的主题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孩子在学校学到不好听的话，然后带回家了，该怎么办呢？之前儿子跟女儿还小的时候，特别是在小学阶段，每一次放学接他们回家的路上呢，听他们在分享学校的事情，老实说那个心情就很像是在开福袋一样，也就是说每几天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惊喜啦。什么惊喜呢？就是他们会从学校，就是跟同学之间学了一些我们听了可能会有一点傻眼的东西，比方说就是顺口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些哈？就像是1234567，阿嬷掉进洗衣机，我在旁边笑嘻嘻。哦，后面还有很长 长哈，只是我有点忘了哈。然后还有什么叫做哆啦 A 梦屁股大，大到内裤穿不下。其实这个顺口溜我听了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哈。那还有什么阿嬷的内裤360度飞上飞下飞到总务处，总务处的阿姨真美丽，送她一颗巧克力，边走边吃边放屁巴拉巴哦，就这个也是可以接很长哈、哦。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顺口溜这么喜欢开阿嬷的玩笑哈，反正就是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一些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好奇，我是很好奇啦，就是这一些的内容是什么原因会一直流传在小学生之间啊。而且啊，我的儿子跟女儿哈，他们相差了四个年级，我记得他们都是在差不多年级的时候，然后回到家讲的内容都一样，就是我的儿子在他小二的时候回来讲的内容跟我女儿在小二的时候讲的都是那样。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有个传承是不是哈？这是我个人猜想啦，可能是家中的兄弟姐妹之间先互相流传，然后再带到学校里面流传给同学，然后再带回家。我觉得这应该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校园传说了哈。当然啦，这一些在学校接触到的有一些好玩啊好笑的类型比较多的是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学回来的，就是像刚刚那些顺口溜有些比较无伤大雅啦。可是到了中高年级之后，孩子从学校带回来的话齁，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听了。比方说是脏话啊，或者是两性的词汇啊，这一些的比例就会有一些越来越高了。所以孩子在学校如果学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个人的认为啦，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就是一个群体生活嘛。不过呢，我们要先感到庆幸的地方呢，就是他至少回到家他是会跟我们分享的，他会说的，也就是因为他会说，我们才会知道他在外面接触到了哪一些东西，不是吗？如果孩子在学校学了任何东西，回到家之后他是守口如瓶的，那么我们就完完全全不会知道他到底在外面接触到了什么。于是也因为我们的不知道，所以我们也很难去导正他了。所以啊，当孩子回到家之后，如果他有讲了一些在学校学到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然后带回家来讲的话呢，请各位爸爸妈妈一定要提醒自己哈，我们该教的地方当然还是要教他，但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啊，就是不要去骂他、凶他、打他或者是处罚他。不然哈，假使让他的心中产生了分享之后的恐惧，然后慢慢的会因为害怕而筛选了，也就是他会意识到哪一些东西可以跟爸妈说，哪一些东西不能跟爸妈说。然后呢，随着他长大，他遮掩的功力也越来越强的时候，爸爸妈妈知道的就可能会越来越少，于是我们要教孩子就会开始变得困难了。有一句话我还挺常在演讲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就叫做最难的教导不是爸妈怎么说，而是孩子已经开始选择不跟爸妈说。所以呢，当我们听到了，第一步要做的其实是稳定自己的内心，不要因为孩子又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担心，比方这位听友所说的弟弟妹妹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就对他生气。所以稳定自己的心，就是不要一听到就不高兴，一定要先去试着去稳住自己。不过呢，相信许多的家长在提醒孩子之后，他们可能还是会继续学。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听友会来提问的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教过他了，我们也告诉他了，他怎么还是会这样子做。这个时候呢， 套一句阿德勒所说的话，就是每一个人的行为的背后都有其目的。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孩子在爸爸妈妈教导之后，却依然还是要这么做，通常都有他行为背后的目的或动机。那么如果发现我们讲一次讲两次孩子还是持续，我们就可以来试着探索一下了。一般来说，年纪越小的孩子，他背后的原因通常都是越单纯的，像是只是觉得好玩好笑，然后他很喜欢跟同学们之间一听到这一些的话就一起大笑。我比方说像是幼稚园或低年级的孩子，只要有一个人讲了什么屁屁、大便、尿尿或像这一些话，就全部的人都哄堂大笑，特别是男生，就是有点像是这种东西，他没有恶意的，就只是他知道，就是讲的人知道他讲了会引起大家的大笑。那这一些都还算是单纯的哈。等到孩子的年纪越大，那就可能会跟自我价值感啊，或者是同侪之间会有一些关系了，那就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了。假使是这样的话哈，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他回到家到底说了什么。可是呢，的确是有不好听的话在内容里面的，比方说像这位听友所说的八七啊、比中指啊，我们就要好好的跟他解释这一些话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不好听，还有是什么原因爸爸妈妈希望你不要学。比方说就是担心影响弟弟妹妹让他们去学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让他们知道的，毕竟能够让孩子自己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去判断，这才是最根本的。倘若我们已经好好的跟他讲过了，他还是接二连三的会继续回家来说，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来问他，比方说哈，孩子啊，你知道你刚刚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晓得这是不好听的话吗？哦，你知道哦。那妈妈想要了解的是，既然你是知道的，而且妈妈也有提醒过你了，是什么原因你还是想要说呢？如果这个时候孩子的回答是因为好玩啊，那我们就可以接着说，哦，原来是因为好玩啊。我相信你跟同学之间，如果有人说出了这一些话，想必你们应该都笑成一团了吧，是不是啊？所以你的同学会讲，你在学校也会讲吗？哦，有的时候也会，是不是？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跟妈妈说。孩子，你会想要让大家笑的心意是很好的，只是呢，这一些话的确是不好听的耶。你觉得能不能用别的方式来替代？也就是说呢，你同样都是能让大家笑，让大家觉得好玩，可是不要用这种方式，不要用讲这些不好听的话，而是用别的话来替代，你觉得好不好呢？也就是说，如果孩子行为的背后的原因是无害的，只是呢他用的方式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试着跟他讨论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办到他的目标，而不是只有禁止而已。那刚刚所举例的目标就是他觉得很好笑，他觉得他一这样子一讲了之后全部的人都哄堂大笑，那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啦。其他的像是孩子会讲不好听的话，可能是为了要吸引关注，又或者是孩子到了中高年级，他讲不好听的话，有很大的部分的可能是为了要融入群体，要有归属感。我们会做这样子探索的原因，是因为唯有找到孩子之所以会如此的背后动机，我们才有机会与孩子一起讨论着如何朝着他心中的目标，看看有没有替代方案。比方就是刚刚讲的，你的目标叫做你想要让大家一起笑，那有没有别的话来取代这一些不好听的话？当然啦，如果孩子有改善了，请记得我们一定要去称赞他哦，让他知道我有看到你的改变。 如何探索出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呢？那欢迎参考我的书《引导孩子说出内心话》啦，里面有非常多的对话示范。好的，那这一集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咯，很谢谢你们的聆听。有任何想听的内容都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底下先五星按个赞，然后再留言告诉我哦。泽爸的亲子对话，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希望今天的节目有让您与孩子之间有着更好的相处。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订阅泽爸的亲子对话。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请以五星按赞给予肯定，也欢迎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哦。如果有想要听什么亲子的议题，请欢迎告诉我。愿天下家庭的亲子关系能够更好。泽爸的亲子对话，我们下次见。